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从三十二节一同看到三十三节。那翻开之后，我们请孙立弟兄先把神的话语先读出来。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阿们。
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我记得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的话，我们有跟弟兄姐妹来交通过，不要浪费这一段的疫情。其实刚开始我们也觉得的话，这个疫情应该不会太长的时间，好像一下子大概一个月嘛，大概总是要过去的，没想到这一个月我们结束还要再下一个月，那这个其实有些时候的话，事情的就是这样一个严重性，可能是会超过我们自己所预备能够承受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每个人其实，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因素的压力下面。每个人都会产生这样子一个不稳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在这再继续再往前？我还是觉得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因为喜乐的心是良药但勇敢的心是让我们可以产生喜乐的一个根源如果我们能够在信仰的道路上缺乏那个勇敢的心的话，我们可能这条路上走不下去，更不用说喜乐了。你连路都走不下去了，怎么还喜乐起来？求神帮助我们先有勇敢的心然后我们才可以喜乐的能够面对生活当中所遇到这些的挑战。在面临这个五月份可能我们这未来这一个月的话，我们还是会在线上的聚集因为至少安省的话我们在短期之内我们还是很难看到一个全面复工的一个状态虽然福特省长的话已经宣布有一些就是说小企业这些可以慢慢的开始复工但是大面积的所有的全部的复工应该还要有一阵子所以我们因应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我们网上的聚会应该还会再继续一段的时间那大家可能还得再继续待在家里刚才俊清也聊到的，家里已经够长时间了那这个是不容易的就是一个挑战。那我也觉得，其实，在有生之年其实我知道大家不单单是不是应该很喜欢面对难处了但你刚在有生之年的话，忽然间遇到这样一个经济大停摆那我相信这当中确实有一些的功课可能我们是需要来面对需要来学习，好好的起来来思想。然后 Robin 上面写的一个月没刮胡子了好像不大方便，对，不好意思，我把它练出来了。那这个意思是啥呢？就是说，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其实在一个压力当中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所有的这些习以为常的，让我们有安全感的这些习惯，可能都要被打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为什么心里头会忙乱呢？因为心里头会不安呢，是因为你每天的常态被打破之后的话，好像我们心中就没有那个依靠的。很多时候我们说依靠神但是我们究竟我们是在依靠这些的习惯给我们带来这种安全感，好像你每天做事你心里都会安一点，还是说有另外一种的安息，有另外一种的信心，其实是在过程中是神需要让我们生成，让我们养成的。所以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继续来思想。当我们说不要浪费这个疫情的话，在遍地都是苦难的时候，我求神今天让我们有一个学习，就是你不要白白受苦，不要白白受苦。所以我今天从简单的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一同的来看。其实，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不白白受苦，其实我们是需要调整的。我们是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是被对付的，也是在神恩典当中，我们需要被拯救的，需要找到这个一个出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首先需要来思想这个苦难。所谓的这些的苦难的话，到底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表现是在哪里？所以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的话，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话，我可以看到，其实神在这样一个 COVID-19 这样一个遍地都是疫情，然后整个经济全球在这样停摆的过程里头，我们这样一个小人物，我们这样一个小角色，我们能够对这个苦难的一个认知到底是什么？神在恩典当中，他告诉我们，其实苦难的目的就是让我能够遇见神。跟你自己说，苦难的目的就是让我遇见神。今天的话，神让每个人其实 都在这个苦难当中，所以其实也蛮公平的哈。以前的话，就像那个 Ebola 啊，或者是像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只是在这个全球的哪一个部分而已。今天弟兄姐妹，就像那个非常大的蝗灾啊，或者这些自然灾害、地震啊，这也只是局部的啊一两个地方哎。但是没想到这个看不见的病毒却是全世界蔓延，哎，这个蔓延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蔓延，人传人也好，或者哎，但是有些时候人传人也很奇妙，这个到底那个根源到底从哪里？现在大家还是都说不清楚。但总之，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所认为的安全的世界，其实一点都不安全的。我们所认为的哈，就是说我们可以解决一些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可以解决我们面对所有的问题。今天为什么说疫情会泛滥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们就太相信自己了，我们觉得没问题，那是发生在落后地区的，那是发生在遥远地区的，而这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何况看不见嘛，对不对？哎，对，如果一个狮子跑到你面前，你肯定会快跑，你就赶快就逃跑了，转身就跑了嘛，对不对？你不会在狮子面前你还在吃点心，然后在散步，还在带着孩子骑自行车，不会的，对不对？狮子来了，大家是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跑，因为狮子看得见，而且比你还凶猛，而且你知道狮子一定会吃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这个病毒一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想象啊，我们也没有这个经历啊，对不对？病毒看不见摸不着，对不对？你说病毒在哪里？对不对？这个连芥菜种那个那么小的都还比它大，根本就看不到病毒到底在哪里。所以人的话，你不见，你就不会觉得你有这个压力。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因为这个问题还是人的心的问题。我们仍然还是凭着眼见，我们在判断事情是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这个才是真正要命的这个地方。但是其实，在这样一个苦难当中，神一下子打碎了。无论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无论这世界上最富有的，无论这个制度有多恶多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真让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情：病毒其实是没有国界的，病毒是没有种族的，病毒是没有制度的，病毒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高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英国首相，对不对？Johnson 这么牛的一个人，对不对？哎，这病毒一来的时候，他觉得没事啊，他可以撑着继续工作，还撑着到最后啊。但是他这几天出来的时候，他说他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连遗嘱都写好了，因为他从来没想到这个病毒会这么厉害呀、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 Johnson 你就知道了，跟 Trump 一样，都是大块头的，都是很厉害的，都是 energetic 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有主见的人面前，在这样一个强势，但病毒的话，不要因为他是英国首相，不要因为他自己觉得强势，好像病毒就可以放过他，他几乎是要死的，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生命会进到这样的一个危险当中，他觉得哦，可能是生病了，但从来没想到要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进到一个环境里头，哦，可能我们会损失一点，但是至少我们还可以存活嘛。就像雅各一样，对不对？遇到以扫来的，他还存着侥幸之心，对不对？然后慢慢的把这些财物，这个一样样可以分割的，再慢慢的按着次序，按他觉得重要的次序，能够来舍。这些都是算很厉害的人呢、啊。他们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的话，他们都束手无策，要不然雅各也不会跟神摔跤，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看到一件事情：苦难的话不会因为肤色，苦难不会因为国度，苦难不会因为你做好做坏，好像他就选择性的避开你。今天死亡能够避开我们的话，唯有羔羊的宝血。就是在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要出埃及的最后那一夜，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死亡阴间权势的最大、最厉害的这样的侵袭在全人类的过程当中，只有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楣上的话，这一家人才可以避到那个死亡阴间权势在这当中夺长子、夺所有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侵袭。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的话，我愿意我们每一个家人们都能够明白一件事情：苦难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有依靠，但苦难当中最重要的，我们所学习到的功课就是遇见神。我们需要遇见神，生命才可以重新开始。我们遇见神之后，生命才可以重新有一个方向。遇见神之后的话，生命才可以重新在这苦难当中赋予另外一个初始值。人生就像抛物线一样。你以前的信心、以前的爱心、以前的盼望，哎，就在你那个得信心、爱心、盼望的那一点，给你的一个继续往前的一个动力，就像抛物线一样。但今天重力作用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好像这个上升力已经快持续不行，就眼看着就要往下掉了。就在这个时候，你要重新遇见神。 苦难好像是要让我们向下沉沦，没错，这是撒旦在当中在筛我们的啊，他所要做的一个目的。但神同样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遇见他，生命当中重新再次因着从他那边领受新的信心、新的爱心、新的盼望，你生命当中重新再有一个初始值，可以再次展翅上腾。你已经奔跑已经疲倦了，你奔跑已经乏力了，但这个时候你等候耶和华的过程里头，你必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奔跑不乏力，行走这样的不疲倦。亲爱的弟兄姐妹，像鹰一样这样一个生命的话，是在这个苦难的这样一个熬炼当中所训练长成的。求神恩待我们，苦难的话代表神的一个心意哦，所以我们千万的话不要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仍然在戳戳等啊，好像无所事事的等，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啊！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你读诗篇里头的那个希腊，对不对？暂停，在你生命当中出现这个休止符的时候的话，不要在那边空等，不要浪费时间，抓紧时间认识神，抓紧时间遇见神，因着遇见神，我自己所领受的这样一个祝福，无论是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职场、我的服事，都要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却是要逆向上升，却要逆行啊！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里头，我们要展翅，在逆风当中，我们要展翅，要高飞。其实圣经所有这些属灵的人物，让我们看见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看保罗，保罗好像神特别喜欢哇，他的圣经这个27卷新约的话，他一个人写的13卷啊，如果是这个希伯来书再算上去的话，就更不止，又多加了一卷。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要看的一件事情，不是看哦保罗能够为神做到，他经历了多少的祝福，你知道他这一生当中经历了多少苦难吗？但是他可以每个苦难当中他可以遇见神，哇，这样一个见证实在是太奇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的话，你遇到每一个的苦难，其实就像一台戏当中的一幕的剧情而已。人生的话就像一台戏，你现在所遇到的苦难只是其中的一景而已哦。你现在的话不要放弃，你将来还有许多的美景，哎，真的是还有许多的神给你一个 plot， 对不对？就是那个编剧已经给你了很美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命定在前面的，但是你需要演过这一幕，你才可以进到下一幕，对不对？人生的话真的是你常常这你觉得的话就在问啊，这神啊，我的前面如何？耶稣的话其实不让你问前程如何，耶稣只是让你在落幕的时候你不会后悔。求神再次恩待我们哦，你在前面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苦难不要让我们停止追求神的脚步，反而在苦难当中我愿意起来翻转，就像保罗一样。其实保罗的就是人生的这样一个剧本，人生的剧本的一个开始的话，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哇，就如果你圣经拍保罗的话，大马色一定是一幕大戏，对不对？那这个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保罗他以前是叫扫罗，对不对？扫罗的话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哇，然后他又是从小都是在法利赛人上面受教，他又是罗马公民，你看他的出身多好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出身并不能够给我们带给我们进入命定。出生只是我们其中拥有的一个资源而已。现在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的话，哇，你生命出生高贵的话，你就肯定是高人一等。今天多少富二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在应验着所有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出生的资源浪费了。他觉得这出生之前高人一点，他可以挥霍，然后在遇到苦难的时候的话，他就一蹶不振，他觉得的话他所有资源都用不上，那这多可惜的一件事情啊。保罗的话其实在那个年代啊，他虽然是富二代，他虽然是高富帅，他虽然是在过程当中的话他有很多很好的资源，但你看到他不单单是在这资源，他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他虽然拥有这些资源，但是他比法利赛人当中还法利赛人，对不对？他在加玛列的手下受教的时候的话，他是远超过所有其他的那些的犹太的他的同才们。这个多难的一件事情啊，这么好的一个青年，对不对？我们人一看的话，哇，耶稣应该很爱他的。这富有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对不对？耶稣应该很爱他的。没想到耶稣在跟他说，你还有一件事。哇，这个保罗的话，这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就要遇见神。他没有遇见神之后的话，之前的话他仍然在他肉体的所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规章里头，这样一个定规里头，在那边奔跑。所以他结着所果子，虽然硕果累累，但是他越热心越抵挡神，越热心逼迫神越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一听到耶稣说，哎呀，这个是这个 与你相遇的这个人正是你所逼迫的。哇，这个保罗，我相信他那一天一听的话，简直是这个心里头哈，真的是从一个这个是最高的顶上，哗的一下掉到那个深谷里头。神啊，你们搞错啊，你们搞错啊，对不对？我这么热心的起来追求你，这么热心的服侍你，这么热心的逼迫那些抵挡你的人。他逼迫基督徒，他是在为神行公义哦，亲爱弟兄姐妹。你说这出戏多厉害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大马士遇见神的时候，保罗忽然间他遇到的人生当中一个瓶颈，你看见的是啥，你所看不见的又是啥。所以保罗他在经历这个看见看不见看不见看见的，就在一个过程里头，所以他到哥林多前书那边后书那边他才可以讲到的话，这自沾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其神极重那无比那永远的荣耀。我们所盼望的不是我们所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那才是永远的。你觉得保罗在那边绕口令吗？没有，这是从他大马色的这个经历里头他所产生的一个体悟。苦难让他眼睛瞎了，让他眼睛瞎了之后的话，他反而里头就明亮了。因为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旧约的时代的话，雅各若不死去，以色列是出不来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雅各代表肉体的强健，以色列代表属灵的丰富。属灵的丰富要出来之前，一定要把肉体的强健要致死，一定要致死这个老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苦难其实是让我们明白我们肉体到底有多强大。我们原来以为我们知道神，你以为知道神就够了吗？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知道神还不够，还需要遇见神。跟你自己说，知道神还不够，还需要遇见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苦难对他来说的话，这个是一个全新的翻转，打开了他的属灵的疆界，打开他属灵的视野。那亚伯拉罕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亚伯拉罕的话，其实在神的应许里面，从75岁开始，我们不说他75岁之前等了多少年，就单单从圣经上面的记载，从75岁开始一直等候那所应许的那个以撒，足足等了25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漫长的等待里面，他有没有遇到苦难，有没有遇到危机，随时这个苦难随着危机都跟他在一起的。千万不要以为他这个25年过得像富家翁一样，好像在那边躺着就在那边过退休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真正人生的开始是75岁他退休了之后，他真的离开世界，他退休了，他进到迦南的那个时候才开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但是神没有放弃每一个遇到的所苦难对他来讲的这样一个教育的这样一个机会。对，所以当他遇到罗德真的离开他的时候的话，罗德把他所有的这些生活的就是这些供应的那些来源全部都拿走的时候，你说他带了这么多人能够上山，在这么多的产业羊群在山上吃草，这个简直是你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他就是在这个苦难当中，创世纪第15章那边讲到神再次又临到他，神就给他那个应许说，哦，我要给你的啊，那个后裔的话要像这个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哦，像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就数都数不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的话神的应许很好，对不对？但你当你说你说数都数不过来的时候，你说神啊，我怎么数嘛，我要数都数不了，对不对？在山上你来数羊，请问你怎么数？山地数羊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亚伯兰在面临这样一个苦难的时候，面临这个危机的话，真的他就坐在帐幕里头一筹莫展了。现在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被困嘛，我们居家令也像坐在这个帐幕里头，不是 一筹莫展。我们就在数神，你给我这个恩典，你给我那个恩典啊，对，你给我恩典是很大，数都数不过来，但是我现在能够数的就是我眼前呐、我没办法呐。你要那个数不清的沙，数不清的心又有啥用嘛，对不对？我现在本身我眼前我都活不下去的，我要数那个将来的话，又能够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亚伯兰就在这个苦难当中，神再次临到他。这台戏也很精彩。大马色的路上是保罗的一台大戏。这亚伯拉罕的话，这个举目望天又是他的另外一头戏，另外那亚伯拉罕的一台大戏。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的话，神再次临到他。你们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里头，对不对？你低头在帐篷里头的话，你要数这个数那，比上不足，比下有还有很多的叹息的时候，这个时候神临到你的帐幕之外，嘿，亚伯拉罕出来，我来了。 哎，神你来了也没用嘛，对不对？你应许的约旦河全边已经让罗德给拿走了。现在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可能就在坐在帐幕里头，还在那边的话唉声叹气，觉得没路了。神说你就出来嘛，你就出来嘛。所以神就把他从帐幕当中引出来，然后让他做一件事情，举目望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举目望天又是人生的一幕大戏。你在遭遇苦难的过程当中，你曾经遇见神了吗？你遇见神之后的话，神曾经让你举目望天吗？望天什么呢？再一次来强调神的应许，在信心里头，你要看见所应许的那个实在。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地，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世上已经得了美好的证据。当亚伯拉罕他一出来，走出帐幕，举目望天的时候，他确实看到了证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要的不就这个证据吗？你就给我一张纸。你就给我一张的契约，盖个印。神，这是你要给我的。我们契约岂不就是这样子吧？签字、盖印，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签字和盖印是什么？就是借着所造之物。罗马书那边呢讲到，你举目望天，就是借着所造之物，叫人的心无可推诿。神的同在、神的掌权、神的能力、神的荣耀，这是无可置疑的。请问，你还在难？你还在挣扎啥呢？遭遇这些的苦难，为的是让我们能够遇见神。我们讲的保罗，我们讲的亚伯拉罕、雅各，其实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雅各当他用自己的方法抓取了这个祝福之后，以撒是给他祝福了。但是隔天的话，以撒就跟他说：“雅各啊，你来，对不对？”他也不说你做错事了，他说你现在在这里，这个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这个长子的这个个性，然后他就给他一个很光冕堂皇的理由，你不要娶这迦南地的女子啊，你就去这个你的叔叔哈，就是说那个拉班那里，巴旦亚兰那边啊，你要去找那个拉班哈，然后去那边啊，就是从这个家族里头再娶一个女子过来，要不然我天天看的就心烦，对不对？以撒的话其实是很尖头的。他虽然个性很柔软，但是说话确实是非常的就是这样子，没有让人感受到很大的压力，还是为你想，就给你找个东西，你就出路，你就赶快去了，我还是保护你的，虽然你做错事。请问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过对雅各来说有多难呢？他可不像那个以扫一样天天在山野里头奔跑啊，然后天天都是以射箭啊，这个抓这个野兽为乐啊，真的。那个雅各的话，这个人的话，一天到晚就在帐篷里头的，没事就在那边思想，那就过点这个半点小家家，对不对？然后熬个红豆汤自己安慰一下，对不对？他是一个思想的人，他不是一个行动的人呢。而这个以撒的话，一下子花的话，不单单是让他出去一下，去帐篷外面走走啊，健康健康啊，他一下子让他去那个巴旦亚兰那边，巴旦亚兰在哪里啊？请问雅各知道吗？大概知道了哈，这个东西，但是具体怎么走吗？没去过，不知道。但是就是这么，他就得走了。但这个过程当中，请问是不是一台大戏呢？又是一台大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苦难临到雅各的时候的话，雅各要去拉班家，对不对？要去娶亲，表面上看是好事啊，但其实路程当中的话，充满了各样的危险。没走过的路，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对不对？所以当他走到伯特利的时候的话，哇，那个可是一个荒郊野外，只有怪石啊、只有就是说那样的一个就黑暗的一个地方。他那一天的话，他走到的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找了一块石头，哗了一下，他躺下去就睡了。结果天使就是在梦中向他显现，他梦到的天使又梦到的天梯，哇，然后就看到天使在这个天梯上面上下来回来走动，然后有神的使者那边来传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台大戏给我们看到的一部图画到底是啥？那么看到的是旷野，其实在茫茫天地之间的话，你觉得好像不知道往哪里走，你也不知道路在哪里，你只知道这个危险，你只知道是一个未知，你只知道是一个巨大的恐惧在那边。神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不要再继续看你的周围，你还是要举目，但这举目看得更具体，不单只是星星而已。这次的话有天梯啊，天梯下来，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有信息他要教导你走那当走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保罗的话，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学习的，在那大幕大戏当中，他学习的一件事情是知道神还不够，还需要遇见神。亚伯拉罕他所学习到的一个功课的话，是你现在没有，但未必是你将来没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没有未必是将来没有，而且在信心里头你一定要看见，在神的应许里面，你现在虽然没有，你将来一定会有，对不对？雅各的话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大戏当中，他的学习是啥？前途两茫茫，对不对？前途一片渺茫的过程当中，但他确实看到了一条通天的道路，没办法后退了，对不对？婚姻没有后门了，很多人就觉得了，哎呀，这个东西你这个不好嘛，离呀、啊，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的话，找个自己的出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样一个平面上面看的，其实都是走到哪里，其实结局都差不多的。但是婚姻没有后门，但是有天梯，对不对？哎，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他的一个天梯就上来，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前途虽然茫茫，但是有上帝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见了吗？所以人生的话，当你再思苦难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有不一样的视角，有不一样的一个角度，你要来看神啊，你在我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学习的是啥？求神让我们不要浪费在这个苦难，不要浪费这个疫情，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更深的明白神在当中的一个心意。苦难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常常觉得的话，让我们能够做啥？苦难第一件事情让我们遇见神，第二件事情，神让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学习赞美神。跟你自己说，苦难为要训练我们可以来赞美神。保罗他在腓立比教会，这个他在传道嘛，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就被抓，然后完了之后就进了监，然后完了之后的话，而且是进了死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另外一台戏又出来，另外戏的一景又出来了。现在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的反应是啥？他跟希拉一同进入到那个困境当中的时候，他不以为困境，他反而在那边当中，他选择一件事情，就是赞美神。你不但的眼睛要开，要遇见神哦，也在你的环境当中要起来来赞美神，用赞美能够打开真的捆锁你的这样一个监牢，捆锁你的这样一个锁链。现在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遇见神之后的话，一定要起来来赞美神，让神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的喜乐。今天恐惧，对不对？这个病毒这些东西都会传染的，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哦，喜乐也是会传染的、啊、你是愿意被病毒传染，然后我们重病，然后完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就愁苦几乎要死，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到最喜乐的神那边，让这个生命来吞灭我们生命遇到的这样一个死亡，好让我们生命的能力可以出来。苦难不但让我们遇见神，苦难要的让我们能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来赞美神。保罗希拉一赞美，哇，神就那边跟他打拍子，哇，一打拍子的话，神的打拍子是什么？神以天为他的地，对不对？所以他坐在宝座上，这一打拍子的话，天地就大震动，哇，所有这一些的捆锁再次都脱落，捆锁脱落，监牢的门打开，但是有一个神迹发生哦。这个神迹发生的话，这是世上其他的监狱所不能够这个想象的。所有的监狱都是那个什么，都是守卫重重嘛，对不对？就是怕这个监狱门一开的话，哗哗这些犯人全部都逃走了。就在那一天夜里，保罗希拉一赞美，神把这个监狱门打开，把锁链脱落之后的话，不单单他们一个哦，不单他们两个哦，是所有的人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的有趣啊，你可以看到神的同在在那边哈、啊，就是让人的心可以从地的这样一个堕落、地的这样一个罪当中，真的是被救拔出来，神的荣耀一彰显了、啊，所有的这些所有这些的囚犯们都跟着保罗、希拉一同来赞美神，在赞美神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从他的监狱里头逃出来的，哇！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当这些事情过后之后，第二天一起来的话，哎呀，这个那个狱卒就管监狱的人，一看到所有的监狱门一打开，他就要自杀。他甚至没有往里头看哦，他一看到门一打开，他就自杀。为什么他要自杀？因为从常理来看的话，监狱门一打开，里头的犯人肯定都跑得光光的嘛，一个都不剩的。但是就是在这个神迹的下面的话，每个犯人居然还乖乖的都停留在这个监牢里头，哇，这真的是神迹。这真的遇见神，圣灵来让人畏罪、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没有一个人在说自己没罪了，没有一个人在说哎我是冤枉的。每个人一遇到圣洁的神的话，就真知道我是有罪的人，我就低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得救的开始。遇见神，你能够赞美神，是因为你知道我所得的恩典都是不配的，我所得的恩典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我这台戏所要见证的。 其实就是这一点，这是中心呢，而不是我这个人多好，我配得救恩，我在教会里头，我配得做什么样的职位？今天弟兄姐妹，不是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这是保罗遇见神之后一个最深的体验。他也是这样一个，那就他所受的灾都是他配得的过程里面，他就开始来依靠神，赞美神。赞美神的意思是啥？我不再依靠自己，我要来依靠你了，所以我要来赞美你了，这才是真正依靠神的一个开始。所以再施苦难的话，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其实这一切自战自清的苦楚里面是一个极重无比那永远的荣耀。请问你预备好在这苦难当中要开始寻找出路了吗？不要被这个苦难困住，在这苦难当中，只要你像保罗一样举起你的心前来赞美，前来仰望的时候的话，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会做心事，会做奇事，在这过程中必给我们周围的所有人的生命带来一个平安，带来一个盼望。所以当我们在继续在往前之前的话，我请大家看一个视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人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所做的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啊，那个就在四月中的时候的话，意大利有一个歌剧家叫这个 Andrea 这个 Bocelli 就是说他在那个米兰的那个大教堂那边的话空无一人的环境里头，他做了一场的演唱会。哇，这场演唱会的直播把世界上千千万的人把它连接在一起，产生一个极大的这样一个鼓励的这样一个力量啊。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来认识这样一个人，好吧？
对喜欢音乐的人来说，安德烈·波切利 Andrea Bocelli 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是目前世界上红得发紫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在美声、歌剧和流行音乐界都获得极为出众的成就，实在让人心生敬佩。如果说三大男高音是开创了歌剧通俗化的先河，那么安德烈·波切利则是把歌剧推动到前所未有的流行程度，被主流听众赞誉的歌剧王子。很多人都知道他成功之后的人生，却少有人清楚他成名之前的奋斗。事实上，波切利的人生比常人更具挑战。1958年9月22日，他出生在意大利的拉雅蒂科，因为从小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就进行了第一次手术。之后的几年，虽然经过多达26次的手术治疗，但情况依旧没有好转。在他12岁的时候，不幸被足球击中，造成脑出血，之后双眼完全失明。虽然眼睛完全看不见了，但是凭着一颗无比坚强的心，波切利成功获得了意大利比萨大学法律专业学位，毕业后在比萨法院任职。但是为了追求歌唱的梦想，他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律师工作，在30岁时开始有系统的学习声乐，先后跟随过数位大师进行刻苦的训练。1992年，他获得了意大利国宝级摇滚明星苏奇洛以及世界男高音帕瓦罗蒂的赏识，与他们合作推出《求主怜悯》，从此一夜成名，成为全球乐迷追捧的跨界男高音。31年的职业生涯，波切利获得了许多重要的荣誉，也受邀请在总统、皇室和教皇面前献唱，以及在奥运会、世博会和世界杯等各大国际典礼上担任演唱嘉宾，更创下了世界各地的唱片销售记录。是什么力量让他成为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古典音乐歌唱家呢？他自己曾经说，和信仰相比，他的畅销排名就显得苍白，毫无分量了。如果听众能够从他的音乐中得到收获的话，那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带来的无比喜乐。在他看来，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前进的唯一道路。2015年8月16日，安德烈·波切利在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独家采访时，再一次谈到了信仰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他说道，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才能都是神的恩典，人是没有任何功劳的。人在生活中的一切成就都是借着他所领受的恩典而实现的，所以人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为此感恩就好了。对所有基督徒来说，2020年的复活节是终生难忘的，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和家人一起到教会去庆祝复活节。在这场疫情当中，已经有超过17万意大利人感染了病毒，死亡人数超过2万。意大利现在是全世界最绝望的地方之一。然而，就在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安德烈·波切利于4月12日复活节的主日，在空无一人的大教堂里上演了一场希望之歌演唱会。在25分钟的现场表演中，他演唱了5首经典的赞美诗，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全球超过2700万人观赏了他的表演。就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不是表演，这不是音乐会，这是祷告会。我相信一起祷告的力量，我相信基督教的复活节是一个普世的重生的象征，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现在都需要它。借助音乐，借助现场直播，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的手都握在一起，让我们拥抱着伤痕累累却仍在跳动的地球之心。慷慨、勇敢和积极进取的米兰，甚至整个意大利将会复活，成为我们所有人都盼望的胜利典范。我们有幸能在米兰大教堂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亲眼见证这生命重生的神奇。
哈利路亚！我们每个人的话，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就是一台戏。这 Andrew Bocelli 就是说这个他在生命当中的他的一个所有的这些苦难你都看到，其实他并不是说这个他跟我们一样就是平常人这些，那他生命当中有很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容易的地方，但是每一个困境他抓住神给他的恩典，抓住神给他的力量，他都可以有一些突破。所以他的生命确实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无论是像保罗或者是像这个亚伯拉罕或者是像雅各一样，其实都成为一台戏。那你说那这些都是很厉害的人这些都是很厉害，我能够做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这段经文里头他讲到的一件事情的话，他说你要追念往日。追念往日，我们要追念往日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发现在生命当中神已经给我们的信息。现在弟兄姐妹， Andrew Bocelli 的话，他为什么要在米兰大教堂举行这样一个演唱会，在空无一人的那个地方，他到底要唱谁给谁？谁又是那个观众？谁又是那个听众？现在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在他生命当中他所见证的这幕大戏，他想传达这个信息到底是啥？其实他那边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其实在这样一个困难当中的话，信仰才是前进的唯一的动力。人能够在这样一个取舍的一般的环境当中，我仍然在信仰里头，我可以找到一条从死里复活的道路。为什么他要在复活节里头他要做这样的一场献唱呢？因为他知道复活，基督复活的话，若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比那不信的人还惨，对，但若基督已经复活的话，这个福音的信息那一定是真实的。他追念他往日神的话，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他虽然像失明一样，他却可以做比许多没有失明的人做的更多的事情，这一切都是恩典。在他这样一个所现在所走到的这样一个位分上面，他可以说人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只有感恩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一般人就随随便便说，哎呀，这个没什么可骄傲的。他在人看来有一切可以值得骄傲的资本，但他确实在这样一个难处当中的话，他选择说，承认说一件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只要感恩就好。换句话说，其实他这场戏里头背后的那个潜台词，他能够站在那边，他本身就是一个见证。过去神怎么样可以从让他在这个失明的状态下面他可以走到今天的道路。同样的话，在这个普世都是黑暗笼罩的一个环境里头，在信仰里面，我们如果能够起来艰辛的依靠神，那我们现在生命所走过的这些的艰难一定会成为将来人所颂赞的那个奇迹。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些的难处，每一个的难处都有可能因着我们遇见神 我们知道神，不但遇见神，我们还要遇见神。然后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现在虽然没有，但是我们将来我们一定会有的。然后呢，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现在走一条没有走过的道路，好像前途是茫茫的，但是有了神的帮助，我这条道路一定是通天的道路，成为戏景。那意思的话，我这台戏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寓意，我要跟观众来诉说的，对不对？每一台戏，每一个电视剧，每一个电影，每一个歌剧，背后都有他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所以我们生命本身，你每一个人都是歌唱家，你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像歌剧一般的这样一个情节。亲爱的弟兄姐妹，意思是什么？因为我的生命的本身就是那个信息，跟你自己说，我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阿们。我们这场戏所要表达的那样的一个信息到底是啥？我虽然遇见了风浪，但耶稣是为我平静风浪的神，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虽然经历过死亡，但耶稣却带我走过死荫的幽谷，我却不怕遭害，有神的杖和神的竿都一路的带我走过来了，而且我还要继续再往前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所要的这个位置到底重要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啊，位置，每个人没位置，当然这个，但是位置，神为什么给你位置？你想到没？神为什么让你在家里头做头？神为什么在家里头让你做那个帮手？我们有没有把头的角色把它扮演好？我们要把那个帮助者那个角色把它扮演好，还是我们天天都在彼此指责头不像头，身体不像身体？哎，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我们哎，好像天塌下来都是别人的错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忘了一件事情：生命的本身，每一个生命哦，不单单只是 Andrew Bocelli， 也不单单只是这个保罗，也不单单只是那个亚伯拉罕跟那个雅各，每个人的生命里头，我们都有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导演，这个是我们天上的天父的话，他为我们所存留的。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赶快找到自己的脚本，明白自己的角色，把它活出来吧。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生命困顿，在这生命暂停的时候的话，你不要觉得在那边无所事事。这一个半月当中的话，请问你读了几本书？这一个半月当中，请问你记得几首这个几节的经文？这一个半月当中的话，请问你明白神的话有明白多少？求神再次恩待我们。哎，生命所有的意义跟价值，不知不觉有可能会在我们的指尖当中就滑落了。如果 Andrew Bocelli 在他那个失明的那个时候，特别是被那个球踢中的那个时候，他选择放弃的话，今天就不会有这样一个三大歌剧歌唱家在我们的面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不放弃，一方面当然是神不放弃我们，但是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明白神的心意。若有神帮助我，耶和华若帮助我，又有谁可以抵挡呢？又有谁可以是我的敌人呢？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天下无敌，不是说没有敌人，是虽然别人把你当敌人，你不把他当敌人，你就得胜了。阿们。但并不代表你要被他宰，对不对？大卫他不把扫罗当着敌人，但并不是把自己的生命就交在扫罗手里，就让他赐死，就让他给杀死，没有嘛？神没有让他死，他自己不早死，对不对？所以他就在过程当中，他一步一步的走出来。越是黑夜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离那个光明就越近了。阿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不多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我仍然在黑夜里头，仍然是一台戏。神的那台戏的话是不会改变的，阿们。所以你在演戏的过程当中，你要问：难道谁是观众？谁在台上？谁在台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台上台下有些时候只是一个相对的，阿们。真的，好像你在演戏的过程当中的话，哎，台下人在看戏，就是 Andrew Bocelli 他站在那边歌唱的时候，请问谁是听众？谁是观众？谁是那个演员？亲爱的弟兄姐妹，哦，表面上好像就是说所有这些人都在听他唱歌，所有人都是听众。弟兄姐妹， Andrew Bocelli 他非常的知道一件事情，连他自己都是台上的一群人，他自己也不是主角，就这样，他也是在演戏的。天上真正的观众的话是我们的神，阿们。神在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在那边，他听我们唱赞美的诗歌，他一赞美他这个心这个被这个感动的那一刹那，他一旦相合，与我们的拍子相合的时候，地就开始大震动。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角色， 真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受逼迫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所有人都在把你捏在你的手里，哇，你就动弹不得。像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做选择的。所以 Andrew Bocelli 他说，哎，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音乐会，也不是一个演唱会，这是一个祷告会。阿门。哎，他自己也在这个关中，他是向着神，他在唱着这个歌，他要把一群人一同带起来，一同来祷告，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赞美。像弟兄姐妹，在越艰难，死亡阴间权势越大的时候，你越要起来来赞美。阿们，不要管，哎呀，好像这个世人得胜了，好像是你老板在管你，好像是你的配偶在踩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这么想。阿们，我们都是这台戏上的演员，无论坐在台上台下，我们都是演员而已。阿们，我们没一个人是可以置身在戏外的。所以保罗他非常的明白这一点。哎，但当他从该萨利亚的话，对不对？不是被抓嘛？然后完了之后是就那个罗马的那菲利斯都就来审判他，对不对？现在弟兄姐妹，然后审判的过程当中，他就开始表面上看好像他的生命握在这两个坐在高高在上的这个权柄的这个手中，但其实的话，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会明白一件事情：保罗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在那个是被审问的那个角色里面。他反而就在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见证这个福音的道，还是讲到大马色的经历，还是讲到神在这些年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今天见证，你看见证就是我们的生活嘛，对不对？所以他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讲多的话，哎呀，那菲利斯都说你就停了吧，保罗，你再讲下去我都要信主了，哈利路亚啊！哎，有没有你在苦难当中再多待一阵子的话，别人就信主了，哈利路亚。哎，我们的角色哦。我们的角色，保罗在逼迫当中的话，他那个角色不是好像受苦的，好像就是说，哎，这个是被审的。他再多讲两句的话，那个审判官哦，人看来的审判官都要信主了。请问哈，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你多待一阵子，别人会信主吗？亲爱求神恩待我们。哎，我们的话哈，真的要成的细谨，你一定要预备好自己，随时哈，随时。第三个话，你要进入角色里面，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之后所忍受担正上各样的苦难，一边被毁谤遭患难成的细谨，叫众人观看，一边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我们周围的话都有苦难，阿们，不单我们自己一个人被困，不然自己一个人被陷入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的家人都受影响，我们的职场也受影响，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受影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角色，阿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去扮演别人的角色，不要去扮演审判官的角色，不要去扮演哎，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抱怨者的角色。我们的角色非常重要，有些时候的话，我们的角色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你一定要找到这一点。哎，有些角色别人都可以去演的，站在生命当中的话，你的角色是啥？我觉得神给我最尊贵的一个角色，可能不是牧师哦，而是我是丈夫，又是儿子，然后又是兄弟，然后又是就家里头的这些的角色，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这些角色的话，不是别人可以替代的。而这牧师的话，可能这个角色还有的其他人可以替代。哎，这是我是师母的老公的，我是孩子的爸爸，这个角色的话是没人可以替代的。那你们想到其实在这个困难当中，在这个苦难当中的话，我这个角色怎么样可以扮演得好，而且在这苦难当中我可以成全大家，可以跟不但我自己经历这个平安，我还要把平安一同带到我周围的这些人。因为真的居家令的话，没有说你可以去其他人家聚嘛，对不对？你只能跟你自己家人住在一起。但居家的时候的话，请问你的角色你进去了吗？丈夫的角色，父亲父亲的角色，那个妻子妻子的角色，儿女父母的角色。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的角色我们都要常常去被圣灵来提醒。神让我们遭遇这些的苦难，你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吗？你说我有啥角色呢？亲爱的弟兄姐妹， NG Bocelli 他不是医生，所以他的角色不用跑去那个 ICU 里头说我来帮你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去只能添乱。他能够有的角色是什么？他是一个歌剧，他是一个歌唱男高音的歌唱家，所以他站在角色上面，他起来说我要用歌声起来，在这样一个充满绝望充满这样一个黑暗的这个时代，我要唱出赞美的诗歌，唱出光明的诗歌，唱出一个有生命力的诗歌。哎，他站在他角色上面，他进入的角色就能够给人带来一个冲击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的话，你一定要明白，哎，苦难只是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嘿，你的角色还没有发挥哦。 为什么常常觉得我们的这个苦难还没有结束？因为还有该发挥角色的人还没有就位哦，还没有在这当中发挥应该有的力量。你说物流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就是该有的，它的制造的这些东西的话，中间该有的一个环节出现了一个断层嘛，那没办法方选的时候的话，当然这个物资的供应就出现了问题。你仔细去想想，苦难其实对我们人的生命有许多是需要提醒的。你的角色你进去吗？其实角色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陪伴。我们真的互为肢体，家人也是一样。真的为什么要居家？就是大家彼此鼓励嘛。阿们，真的，你平常的朋友、平常的外在的这些东西，其实到最后的话，大家都要自己在面对，对不对？在这过程当中，你怎么办？把家人的这样一个角色起来，只要我们家里头可以彼此鼓励，大家活出生命的话，大家就成为家人了。我们小家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里头的家人也是一样啊，千万不要等着别人来帮助我们的家人，我们帮助家人是我自己的责任，跟你自己说，帮助家人是我自己的责任，阿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在扮演的角色，每个人生命当中，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呢，我们都是一台戏，我们要成为戏景，要叫别人来观看，这台戏能够感动人的，能够让人回味无穷的，永远是人在这样一个苦境当中正面积极倚靠神的那种反应。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说哦，那都是别人的故事啊，我都还没有遇到啊。今天当你听到之后，你明白神的话语之后的话，你一定要向神求一件事情，主啊，发生在别人生命当中的故事我也要有，我要成为一台戏，我要成为一个见证，我要成为一个故事，当人经过这些事情之后的话，有一个故事是他们一直怀念的，有一个故事是他们一直诉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人的美好岂不就在生活当中那些的点滴吗？就你不经意当中你所做的，真的就坐在那个小子身上，其实让他心里头得温暖，你一杯水过去之后，正是他所需要的。哇，这坐在主身上之后的话，普天之下的话其实都要传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的生命，你能够明白生命的价值是在神的手里，明白意义的终点是在神那里，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一起往前在奔跑。求神再次恩待我们，那我们在神面前大家同心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亲爱的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主，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那么心越是在黑暗的时候，我越选择要来敬拜你，越是艰难的时候，我的眼目就是要提起来，要来能够来看你。主耶稣，让我的心不被这个世俗，不被肉体所限制，当我的心献上给你的时候，我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你的手里，只愿讨你的喜悦，只愿意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因为我知道在你那边有良善，在你那边有喜乐，在你那边有平安，在你那边有一切美好的事情。我虽然经历苦难，但主，我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因为在苦难当中是你陪着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主，让我的心举起来来敬拜你，用我的全心全人全意，我就在你的施恩座前，我来敬拜你。主啊，让我的敬拜是可以超越那一切的敬拜。主，让这一切不会拦阻我遇见你，让我这一切不会拦阻我认识你，让我这一切不会拦阻我来跟从你。主啊，让我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的就是来爱你，单单就是来跟随你。像弟兄姐妹，让我们张开我们的眼，好不好？就是跟着这首诗歌，再次献上我们的，为神说我们愿意爱他，为神说我们愿意跟从他，为神说在他里边一切就是最好的。张开我们的口，举起我们的灵，起来宣告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宣告，好不好？哈利路亚，一同来赞美，一同来祷告，哈利路亚。